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觉不觉得总是挑满着各样的挑战？这些的挑战有人说每日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的挑战呢？我们怎样去应付它呢？这些挑战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所带来的一些的烦恼，或者是你说我在这方面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恭喜你。假如果不是人的问题呢，会不会是因为一些事情你遭遇到一些的挫折，甚至是一些的失败，会影响到你那个的心情，觉得自己真是不配，又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失败了的人？假如你说这些都不是，这样会不会是因为你现在的现况，钱你就有了，亦都有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令到你的内心思想和你的生活带给你有一种各种很好的很好的感受，这些都成为你一些的诱惑。这些人生的挑战可能会彻底让你偏离了真正重要的一些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体恤我刚才跟你所说的这些说话，我们都可以想得到有一些最优秀的人亦都是因为这些事情，他会偏离了神对他们的呼召，或者是他的一些使命。今天我要跟大家去思考一个的领袖，就是彼得。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正话大家都读过了，他就处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让我们看看他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我今天自己控制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三节的经文。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并加利利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又出去上了船。好啦，这几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第三次的向门徒来到是显现。这个正话大家读的时候呢，就记载在第14节那里。约翰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这个的提比利亚海。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大一点，这个 map 可不可以放大一点。这个呢就是一个提比利亚海。咁呢，提比利亚海亦都是加利利海。你就睇到提比利亚海是在西边嗰度嘅。咁呢就喺嗰度嚟到係与佢哋相遇。这个事情呢就係、是、发生咗喺耶稣之前係喺耶路撒冷附近与这个的多马有一番的对话之后发生的。如果你看回第20章的时候，多马当时他是说 要摸到耶稣那个钉痕的手他才会相信的嘛。他说的时候他不是跟耶稣一起的，但是因为门徒告诉他，他们已经见到耶稣了。多马说我不信， 我是都要摸到他的手之后，那我就会相信了。那我大家都知道，多马后来就确实认了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那这个是在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是发生在这件事之后的一样的。那我就会问了，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海、加利利向这些门徒来到显现呢？第一，耶稣要应验了他之前跟门徒所讲的说话。耶稣在他受害之前，他就已经告诉门徒，他在复活之后，他要让他们先去到这个加利利的地方。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32节那里怎么说？大家读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看。另外呢，耶稣亦他复活了之后，天使呢亦都是曾经应许过在坟墓见到的妇女，说耶稣复活了之后呢，会在加利利会同门徒来到相遇的。所以 他在这里他怎么说？他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个呢 就是当时天使跟这些妇女所说的一番说话。其实呢，就不单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有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7节那里都有同样的记载。因此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出现的时候，就应验了他自己所说的说话，还有这些天使所说的这个的预言。记得耶稣受死是在耶路撒冷那里。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其实一提比利亚海或者加利利，其实离开耶路撒冷就大概是有75里的路程。你看到这里，这里是加利利亚，这里是耶路撒冷来的。所以那个路程其实是都不是很近的。你今天开车我想你都要个零钟头，除非你是那个 speed limit 是更加快了。所以呢，就是一个相当远的路程的。但是毕竟呢，耶稣和天使所说的一番说话呢都应验了。这个也都是成为耶稣他复活之后显现的一些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他在不同的地方向着不同的人来到是出现。第二个因素就是耶稣很显然他这个对象是 要向着这些打鱼的门徒来到是出现的，特别是彼得。他当中是有七个人跟他们一起，他们都回去打鱼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五个门徒的名字都记载了出来，就是有西门彼得，有这个的多马，这个底土马其实就是孖生仔的意思，也都有加利利人拿但业，有西比泰两个的儿子，就是谁啊？雅各和约翰。另外有两个人他是没有说的，这两个是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中的一员呢？就这里没记载了。无论如何，这个彼得和西比泰两个的仔在对于这地方其实是非常之熟悉的。因为耶稣他在第一次在加利利海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跟随了耶稣。耶稣就是就我们读一读这两节经文。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 再睇唔睇到佢哋当时立刻就舍弃咗佢哋嘅愚妄，就跟随咗主耶稣啦。喺马太福音第四章嗰度18-20节，亦都系有同样嘅记载嘅。嗱，经文话俾我哋听一样嘢，彼得而家要翻去打鱼啦。唔单止系咁样，佢仲对其他嗰啲嘅门徒讲呢个关于佢打鱼嘅事情。啊，彼得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当这些其他人听到他所说的，很自然他们就跟着他一起回去打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回去重操故业。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隐忧在这里？他们怎样去睇耶稣过往俾佢呢个召命咧？佢哋喺过去三年嚟，主耶稣用咗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嚟都系装备佢哋，但系而家佢哋好似已经唔记得咗耶稣对佢嗰个嘅呼召啦。佢哋仍然要去得鱼啊，唔系得人鱼得鱼啊。主耶稣的福音怎样传承下去呢？不过我们都很知道，就是耶稣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不会成就他自己的心意的。好了，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怎样去帮助这些门徒去履行他们这个的呼召和他们的使命呢？啊，这个呢就其实呢就记载在跟着那14-14节、啊，这里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就不跟大家去读了，啊，大家都刚刚读完都 还记得。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在一个天蒙光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岸边跟这些的门徒说，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啊，小子，你们 有吃的没有？这样问他，他这个在这个新汉语译本那里就说，孩子们，你们没有打着什么鱼吧？即是你没有打到鱼啊。其实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打到什么鱼来吃呢？这个人就叫他们，在 岸边的这个人就告诉他们，他说你把网撒去右手边吧。啊，耶稣当时在哪里？耶稣在岸边的，是吗？啊，正话我们看到耶稣是站在这个岸那里的。而那些这些人打鱼，他在哪里呢？其实呢，他就在一艘船那里，是吧？就当时呢，他们不知道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是耶稣来的。不过这些门徒都回应了耶稣一个的命令。其实这个是一个的命令语来的，就指示他们把这个网撒在船的右手边。在第六节那里你会看得到了，撒去右手边啊。那就当时门徒因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网到很多鱼在这里啊。第十一节那里提到，那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呢，在信徒就认得出跟他讲说话那个人是耶稣。当他认得耶稣的时候，他就对彼得说，他说是主，是主，主耶稣。当彼得一看到是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束上了他的外衣，扑落这个海那里，就要去耶稣那里。那其余的门徒呢，就将网到的鱼呢，就一步一步这样拉去岸那里。那 因为当时他们离开那个岸都不是很远的，只有200爪，是吗？200爪即是300尺那么上下。然后当他们一数的时候，有153条大鱼。啊，这个是大鱼，不是啲细细条嗰啲，你掉翻落去嗰个海嗰度，是大鱼嚟。门徒喺呢段经文里边嘅经历，佢哋系经历到咩咧？佢打鱼打咗一晚，但系一啲收获都冇。啊，记唔记得呢一段经文同呢个路加福音第5章嗰度？记载到门徒打鱼都是打不到一个差不多一个经历。不过这里就让门徒认识到耶稣原来他在复活之后呢，依然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到行了这个神迹出来。好了，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事件的神迹的发展这个过程。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必定是有他的原因在那里，是吗？我想我们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思考第一个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关于主耶稣他所关注的事情。你爱主，你会不会关注主耶稣他所关注的事？那我们就用一些时间看一看第15到18节这几节的经文。今次我们又读这几节经文。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第三次对他说你爱，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要伸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在他们吃完了这个早饭，就是吃完了这个早餐之后，耶稣就向彼得来到发问了第一个问题。他的问题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在这里问他的时候，问他说这个的爱呢，其实耶稣用那个字呢是 agape love， 是一个 agape love， 是一个爱里面有不同的定义，是其中一个最高峰的一种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不是在这个感情上面一个的回应，而是一种在意志上的一种的选择来的。 Agape love 是一种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他都愿意去达成这个爱的承诺。耶稣问彼得，你愿不愿意付上这种的爱呢？这种的爱通常是形容神对我们的爱来的。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彼得，你是不是以 agape love 这个爱来爱我呢？彼得对耶稣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回应，这个爱呢，是一个 filial love， 这个 filial love 呢，是一个是弟兄之间的爱。但主耶稣头两次问彼得呢，都是用这个 agape love 这个的问题。而彼得呢，这两次呢，同样都是回答这个的 filial love。他说耶稣，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的。这彼得这样回答呢，是一个 filial love。第三次耶稣再问彼得同样的问题，就耶稣是在今次呢就用这个 filial love 问彼得，你是不是爱我呢？耶稣都用这个 filial love。 那就当然彼得说他爱他，彼得回应他呢仍然都是这个 filial love。 那有人呢就认为呢，因为彼得都可能想到他自己没办法做得到这个 agape love， 所以第三次呢耶稣呢就降低了他那个的水准，以至到他问彼得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 filial love 来到这样回应。但我相信耶稣呢绝对不会因为人做不到而把他自己的标准降低下。不过如果你再看回以前那些一些的圣经学者就知道呢，这个 agape love 和这个 filial love 在当时是一个互用，即互相都有一个通用的作用在里面的。如果有一个互用 的意思在里面呢，咁嗰個分別咧，就可能唔係咁大啦，所以亦都可以諗到彼得同耶穌佢哋相處咗哋三年幾嘅時間，佢哋大家都係非常之嘅熟悉，所以喺關係上邊咧，就可能係已經係充滿咗依個 filial love 喺佢裏邊，係一種兄弟嘅情懷喺裏邊。这三次里面每一次耶稣问这个彼得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的回应都是非常之正面的。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特别他在第三次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从彼得他这三次的回应里面，他是非常之的肯定他爱主的心。好啦，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彼得是爱主的，但是他们的对话没有在这里停下来。耶稣就让彼得知道他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藉着这三次耶稣和彼得的对话那个回应，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一次和第三节他都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他就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每一次都是说喂养牧养我的羊，大家看不看到我 highlight 了主耶稣，他是说是我的羊，不是彼得的羊，是我的羊，是耶稣的羊。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这个喂养和这个的牧养都是一个的名词来的。这三个的命令都是这个的名词，喂养牧养都是名词。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如果是一个的名词的时候，你 就好像给了他一个的岗位这样，这个是你的岗位。耶稣不是要给他一个岗位，耶稣是要给他去做一个的行动，就是你要去喂养和牧养他的羊群。喂养的意思是指 彼得他要为这些信徒来到提供这个属灵的粮食，而这个牧养就是指导他这个关顾保护牧养一般的信徒，因此藉着这三次向彼得这个的提问，同埋彼得这三次的回应，彼得今次应该不会忽略了主耶稣对他这个的期望，就是去喂养同埋牧养主耶稣他的羊群。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你爱主，你关注去遵行主耶稣这个的使命吗？你有没有想过当主耶稣见到他这些这么挚爱的门徒忘记了他的呼召，忘记了他给了他们这个使命，他们如今已经回去打鱼了，你估耶稣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呢？他心里面会不会很痛苦？会不会很难过呢？弟兄姊妹，如果昔日那个是你，你会有什么的感受呢？耶稣知道彼得又一次的跌倒了，但是耶稣的做法是怎样呢？耶稣没有指住他说你又衰了，耶稣没有这样做到，耶稣没有骂他，他用他的方法就再一次在这个加利利海施行网鱼这个的神迹，这个是第一样东西他所做的。第二样东西他做呢，就是邀请这些门徒来到吃早餐，原来吃东西呢是这么重要的，艾琳坐在后面，我看到他，特别即系能干，为我哋过去准备好多嘅嘢食，食嘢好重要。耶稣为门徒准备咗呢个早餐，为佢哋预备咗食物，预备咗新鲜嘅饼，同埋喺炭火上边烤着嘅鱼。呢度提到呢个嘅炭火，嗱，呢个炭火。是之前的了，讲到这个炭火呢，其实这个炭火是在这个新约出现过两次的，在这个21章9节那里出现过一次，另一次呢就在之前18章18节那里出现过。他当时的出现是怎样呢？就是当这些大祭司在个园子里面，是彼得否认了自己认识耶稣。所以这个炭火对彼得来说呢，都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这里。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彼得有三次不认耶稣，是吗？那呢，耶稣呢，在今次呢，就问他三条同样的问题。耶稣藉着这个打鱼的经历，第五章他都是打不到鱼，今次他之后一听了耶稣说他打到鱼，今次他也是打不到鱼，但是听耶稣说也都打到鱼。第二，他也都藉着这个炭火的味道，被他闻到这个炭火的时候呢，都想起他之前是不认主。以及他这三条的问题，耶稣就帮助他重新再有这个的委身。看不看到耶稣他再给彼得一个新的机会，一个 second chance， 来到是重新，来到是再拿回起 佢撇下所有一切，愿意跟随耶稣呢个嘅召命。经过今次之后，大家如果你再谂一谂 ，fast forward， 彼得日后佢系点样咧？佢人生得咗一个极大嘅改变喺里边，与之前系完全唔一样啦。佢俾主大大嚟都系使用佢。如果你谂翻起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嘅时候，彼得系好放胆嘅，为耶稣嚟都系做呢个见证。当时神使用佢，带领咗3000人、5000人嚟都系信耶稣，系一个好有效嘅一个嘅报道啊！咁当然信耶稣都系耶稣嘅工作。但看不看到一个这么受神重用的一个人，刚才我们读到那第18节，不动了，到了第18节的时候，这里是讲到彼得他年老的时候，他是为主来到是殉道，是吗？他说到他为主殉道。彼得他为主殉道，其实在约翰福音写成之前，彼得已经是应验了这个殉道的事情，他已经是殉道归荣耀给神了。这个照一般的记载，他是在罗马当时是尼禄王做统治的时候来到是殉道的。关于彼得的殉道，在圣经之外的资料是不多的。在罗马的格利面，这个 Clement 是一个早期的教父，就提到彼得的殉道，但是呢他也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形容他怎样的死。大概在公元212年，当时有一个教父叫做特土良Tertullian， 他认为彼得咧系被绑喺呢个十字架上边，被人束缚住啦。我哋唔知呢个特土良佢点样有呢个消息啊，但系咧就话有呢个记载。甚至有一些人说，当彼得他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不配与主这样被钉十字架的，所以他就要求是一个倒吊一个十字架而死。这些的形容呢都是没有一些的很实质的根据在这里。所以大家呢就即係呢啲就即係有一啲地方有咁樣講啊，但係就唔知有幾真啦。弟兄姊妹，主耶穌有冇曾經呼召過你，或者俾你一個嘅召命去侍奉佢咧？你有冇用乜嘢嘅行動去履行耶穌俾你嘅呼召咧？或者在当初的时候，你都跟彼得一样，有着一腔的热诚去侍奉神。但是过了一段的日子，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一年、5年、10年，你或者都没有再提起神对你的呼召了。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耶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他，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什么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的，其实 在这方面最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比起其他在场的门徒，他更加是爱主， 这个他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那里讲到耶稣回答他们，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当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看不看到彼得当时身先士卒这样是表示了对耶稣绝对效忠的一种的心态。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愿意为主舍弃他的生命。另外也有学者对于这个这些这个看法，就是讲到就是你爱主比爱刚刚捉到这些的鱼是更加的多啊，所以现在是跟捉到的鱼来做个比较，就是说如果彼得他是重操故业重操旧业的时候呢，决定日后走去打鱼呢，就表示呢他就不再跟从耶稣了。你或者没有再提起这个召命，是不是因为生活或者工作没有如期进行得那么好呢？又或者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顺利呢？甚至是令到你灰心丧志呢？又或者在你的事业上面你已经名成利就了，所赚到的金钱也很多了，甚至是不舍得放低，或者还有其他的因素使令到你把这个召命都放低了。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说我愿意为耶稣来都是付出一切，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了。那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呢？是不是耶稣改变了呢？是不是人的需要已经不同了呢？还是是你改变了呢？不过看回这段经文，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是耶稣所设计的一个的神迹来的。看不看到这个神迹不单止是让这些鱼进入这个的渔网那里，在也都是耶稣也都是设计了在整晚里面这些鱼都避开这个的渔网。耶稣要藉着这个的神迹来到提醒彼得他对他的呼召。弟兄姐妹，耶稣也都有没有让最近这个宣道年会一些信息提醒你呢？你生命中的鱼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你一些梦想，对生活的舒适或者渴望，还是你的优先的次序是胜过了耶稣给予你的召命呢？如果耶稣今天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你会怎样回答他呢？两个礼拜之前，宣道联会的讲员 Tom Lin 弟兄来到全讲了一连串的信息。他第一晚他讲到自己一个的见证，可能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都听了了，就我但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听了。我想到也是正正回答应了耶稣这个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也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三，卡文弟兄带领我们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他都有分享到一些关于 Tom Lin 弟兄这个见证。他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说我爱我的父母和我的子女呢，到一个地步是怎样呢？ 他说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我不愿意去为他们做。他说不过有时耶稣说如果你要来跟从我的时候，特别你在宣教里面来都是服侍我的时候，将会带给你家人和你的儿女一些的不方便。他说当我在哈佛大学第四年读到第四年班的时候，即是他要快要毕业了，他就回家来到度过这个圣诞节。他说当时他说神已经呼召了我全职来到在这个 University 那里来到是侍奉他。他说当时我的心境是非常之兴奋，但是出于种种的因素，他说我的父母就不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兴奋的程度。他说父母亲整整是为了这件事情，他全职侍奉的这件事情，在这里争论了有好几日的时间，结果他们跪下来双手摊开，他说 Thomas 我们的生命就在你的手里面，请你不要摧毁了我们。妈妈最后用一句说话来到是结束了他们那个的争论，他就说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自杀。他经过了很多年的侍奉，父母亲和他完全断绝了这个的联络，汤玛无论他打电话给他们，他们都不接他的电话，他写信给他们也都没有这个回音，他们陷入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抑郁，也都是停止了回教会。一直到第七年，他妈妈被诊断了患上第四期的癌症，但当时仍然都还未有一个和解。那 Tom 就说，他说我就向神来到是呼求，他说如果你呼召我去做宣教的时候，他说你呼召我跟随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可以让这些事情容易一点去解决呢？所以跟他的分享里面，我们知道有时跟随耶稣不是容易的，是会遇上了很多的困难。他说不过在妈妈离世之前几个月，他就看到神再一次的多多的来到是回报他。他说妈妈流着眼泪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说，他说 Thomas 我有一件事我跟你讲，想跟你讲，讲了很久，他说但是 很抱歉，我知道我带给你有很多的痛苦，他说其实我是应该支持你的。他跟他的儿子 Tom 说，他说对不起，他说你愿意原谅我吗？ Tom 说他这个说话他等了七年才听到，他仍然觉得神是美善的。然后他爸爸亦都系咁样望着佢，充满住爱，咁样嚟到同佢讲。佢话我所有嘅梦想而家都实现咗啦，所以如果你要去蒙古做呢啲嘅校园嘅工作，佢话你就去啦。咁，所以我睇到神仍然系恩待住阿 Tom。 弟兄姊妹，盼望 Tom 连弟兄他分享神这个美善这个见证，都给我们得着到这些的激励。今天仍然是约哥教会这个宣道月份，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珍惜神给我们的呼召，而用行动来到是把握住去参与这个的服侍。明年我们都会继续有不同的短宣队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是侍奉神。我想大家你都是考虑去参加这些不同短宣的工作，以至到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更加能够看得到神在宣教这个的事工上面那个的心意是怎样，让你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领受。当然我们在这个近处福音工作，我们也有很多的事工我们需要去做 reach out 的，所以无论你是在团契里面的服侍，你可以邀请一些的朋友福音朋友来到当中，你在福音班主日学继续邀请这些的福音朋友来到藉着圣经神的话语去认识主，你在佳音茶座也都希望你继续的来到努力一起来到配搭，让更多人在一个的好好的环境里面能够是认识主。团契其实很重要，我盼望大家都能够是藉着这个机会能够是让更多人让你带到他回到来当中来到是认识主，听到这个福音，这个是人生的至宝。最后如果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彼得这样回答主，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你提醒我们，主我们看到彼得他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但是主你并没有离弃他，主你再一次给他机会，你帮助他再一次起翻身，让主你自己使用他。我们看到主你使用他，藉着他带领很多人认识主你。主啊，这个是你的恩典，我们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同样的引领我们弟兄姊妹尽心尽力来到服侍我们的恩主，以至到主啊，我们求你使用，让更多人可以信靠主耶稣，这个是我们人生的至宝。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